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今天请水兄再次出山呢，其实是聊一个还有点时效性的事儿啊。因为在8月23号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沉浸在刚刚从西班牙回来的这种缓冲的这个情绪当中啊。但其实有一条新闻挺牵动人心的，就是原计划在8月24号发射的嫦娥7号探测器最终是被宣布要推迟了，而且这个推迟的时间好像还挺长的啊。而且我记得水兄，你当时曾经还跟我脑洞过，就是要不要在西班牙回来之后啊，调整两天直接去文昌看发射，对吧？
嗯，是的，因为这个发射确实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本来就在计划当中嘛。先说一下这个新闻吧。实际上官方的消息呢是说，经过综合的研判嘛，嫦娥7号的任务呢是不满足发射条件啊，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啊，这也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做出来的决定啊。当然了，官方消息当中也没有透露啊到底推迟多久，对吧？
因为想到之前的嫦娥6号一起就是在文昌做的直播，所以我记得你当时也说，所以7号对你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是特别想去送一送。
是啊，不仅嫦娥6号，其实那个鹊桥2号我也是去做现场的直播的，对吧？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延续啊这样子一个在文昌去送嫦娥的这样子一个记录吧。
看了一下，就这次好像说这个一推迟直接要推迟到明年的8月。
嗯。
这个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信息量，我觉得也是挺适合你来解读一下的。另外的话，其实因为嫦娥7号对于我们后续的跟月球相关的一些任务关联还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有必要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吧，和大家先来讲一讲这个探测器或者说是这一发的任务。
好，简单来说啊，嫦娥7号任务呢确实是非常的特别啊。为什么我们讲它这个推迟好像就很久啊，当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推迟一年啊，只不过我们简单的测算下来的话啊，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它这个任务可以说是非常的极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要去月球的极南、极暗、极冷之地啊，所以在多种因素的叠加之下呢留给火箭发射的窗口呢就十分有限了。
哦，这里的极南之地指的就是月球的南极。
哎，对。
但是那个时候6号我不记得也是什么到月球南极的什么艾特肯盆地吗？这个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我们其实也说过啊，这个嫦娥6号到达的地方呢叫做南极艾特肯盆地。注意南极后面其实是有一个短横，有一杠，叫南极艾特肯盆地。但是这个盆地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它是往南最远呢是可以到达南极附近，但是呢整个一个范围呢都叫做南极艾特肯盆地，所以嫦娥6号实际上离南极还远得很呢。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现在有很多比如说是去南极的这个探险船或者是那种商业船，它其实也分有的是进极圈的南极圈，有的其实只是到南极洲最尖尖的那个半岛上，对吧？还有一种真正的南极是到南极点，这个只有专业科考才会去。
对对，所以我们讲这个月球南极啊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也有一些探测器或者说一些国家呢啊声称是到达了这个月球的南极啊，或多或少啊其实都差那么点意思啊。我来跟大家来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印度月船3号，对吧？它呢就是一开始就号称是到达南极，但实际上呢它只有南纬69度，对吧？就是你可以对认为刚刚进南极圈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对吧？而美国呢确实到达离南极点非常近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南纬 84.8 度啊 ,84.9 度的位置。但是呢当时呢它实际上只是两个微纳卫星啊，不是一个大个的这种探测器啊。那么目前人类探测器到达月球最南端的正儿八经啊，我们讲这种探测器啊比较大的到达南端的是印度的月船一号，它呢是 89.76 度啊，非常接近南极。
哦，但是、这个很关键，月船一号是个什么东西？
它实际上不是月船一号本身啊，是月船一号这个发出去的一个撞击器到达了那个点。
哎呀，说白了就是硬着陆。
对对，撞了一个下啊，去撞了一下。所以啊，我们只能说啊，这个有航天器到达过月球的南极，但是我个人认为就称不上什么探测，是吧？而我们嫦娥7号呢，是一个数吨重的一个大型的探测器啊。要对南纬85度以上的区域进行原位探测，而对南极点上的陨石坑呢来进行重点的探测。
所以 它的任务目标是什么？
从科学的来讲的话呢，它的目标是对月球南极开展环境与资源勘察，原位证实水冰的存在啊，这是科学目标。从工程目标上面来讲呢，是突破亚百米级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飞跃，还有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等关键技术的验证。
啊，那我知道你为什么对它的情感那么深了。重点来了。还是去找水，而且是要找直接证据，要找水冰。
是
啊，这个应该就是嫦娥七号它为什么非要挑月球的南极，而且是几乎南极点附近真正的原因。
哎，对，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地球南极啊，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被誉为地球上最遥远、最神秘的大陆，是吧？其实月球南极也是如此啊，因为月球呢是一个没有空气、没有水的不毛之地啊。所以呢，一般人家啊来说，月球南极啊，相比于月球其他的地方，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是吧？都差不多啊。所以呢，也没有特别的重视。那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科学家肯尼斯·沃森提出了一个假说：月球南极啊，因为地形崎岖不平啊，布满着陨击坑，而太阳的高度呢却很低。所以呢，就有可能啊，部分陨击坑的底部是永远晒不到太阳的。那么这块地方呢，就被称为永久阴影区。那既然始终是晒不到太阳，那么就在那里啊，是有可能允许水冰留存下来的。
哎，我有点好奇啊，地球上有冰盖的，除了南极，有北极，当然。地球的情况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特殊，就是北极是个北冰洋，南极是个大陆。但是月球它又没有这个陆和水的区分了，那为什么月球北极就不重要，非要月球南极才会有这个所谓的永久阴影区呢？
主要是和地形有关系啊，月球南极和月球北极的地形呢，还是略微有些差异，就是我们讲这个高低起伏的形态，以及这个陨击坑的它的一个形状，也就是说这个陨击坑到底是深还是浅，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等会儿我们就会来解释啊。要讲这一点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一下月球它的一个姿势啊，它的站姿，它其实和地球有点不太一样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倾角。你想想啊，地球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地球，我们都说自转轴啊，它是倾斜的，是吧？
斜的。
对，那这是相对于黄道面而言的，有大约 23.5 度的这样一个倾角啊。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倾角，太阳的直射点呢，就会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啊，所以我们才会有了春夏秋冬四季更替，是不是？那夏天太阳高，北半球昼长夜短，冬天呢就反过来，是吧？那么大家再去想想，在两极地区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啊，这个如果是说地球地理的话，那我肯定很熟悉，就是南北纬的 67.5 度以上的这个区域，就有可能会出现极昼和极夜。
哎，对头。那么月球呢，它这个倾角呢，说起来其实有点复杂啊，因为什么？月球是绕着地球转，地球又绕着太阳转，所以呢，实际上是有这三个天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来解释一下，有几个夹角啊。一个呢是月球轨道面啊，也就是白道面啊，相对于地球公转轨道面黄道面有一个倾角，那么平均呢是5度9分啊，就是黄白夹角，对吧？那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倾角的存在啊，我们前段时间看的日全食啊，其实就是要归功于它啊。那么
连起来，
对对对。那这样的呢，实际上是并不是说导致这个更多的日全食，实际上是反而是什么呢？是
少了，
少了。对，就是日月。
否则的话，其实每一个周期应该都能够。
哎，它不会每个月都发生，对吧？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月球的自转轴相对于其自身的公转轨道平面，它有一个倾角。是6度41分。
哦，那比地球其实要正一点。正不少。
对
对
对。对。
啊，这个东西就是6度41分这个其实才对应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地球的这个自转轴倾角。
哎，没错，是这样。那么再有一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探讨月亮和太阳之间的这个关系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光照的情况，是不是？那也就是月球自转轴和地球公转轨道，也就是黄道面来做比较，这样的一个倾角呢，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绝对倾角，它只有 1.54 度
啊，这个几乎就是直立着的了。
哎，对，是的，几乎垂直的啊。所以你再去想，就是太阳光照射在月球上面，还能不能出现类似于地球上面的四季呢？
就假设月球也像地球这样有大气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倾角，那就算有这个四季也极其的微弱，看不太出来
了。哎，对，
而且极昼极夜就算有，它这个区域也非常的小，小到我觉得都接近忽略不计了。
嗯，就是可能变化会很快，不像我们地球，我们可能半年一次这个极昼，对吧？所以啊，这个情况呢就有点特别啊，大家不妨一起来想象一下，好不好？在月球的南北极去看太阳啊，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是如果月球可以旅行的升级版是吧？
对对对，
就是到了月球我们要极致的月球南北极之旅。
哎，是的，哎，想象一下。
我猜一下，太阳应该是永远在地平线附近，
嗯，
然后肯定不会升得很高，甚至可能只露半个头，或者叫月平线附近，对吧？
哎，对。
有的时候它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完全落下，但就基本上是贴着这个地平线或者叫月平线的。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因为它并不是说就一定是保持一个高度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会这个上下会摆动啊，而且 1.5 度啊，实际上也就比太阳的整个视直径呢差不多三倍嘛，对不对？
嗯，那真的就是很贴很贴了。
对，那刚才的这种想象呢，实际上是还不考虑地形啊。如果我们再加入月球南极的这种地形啊，大家想想看是什么样子啊？就是那边的这个地形它没有平原啊，就平原比较少，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些陨击坑啊，所以这个坑呢，真的是高高低低啊，起起伏伏，对吧？坑坑洼洼啊。于是呢，我就想到了这个旭东很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啊，对，
这个就是每次在太阳没入地平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选择蹲着看，然后看到太阳的最后一缕光消失了马上站起来，这样子可以多看一次日落。
挺有意思啊。如果你站得高一些，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能够看到的日落也会稍微再晚一些，是不是？
对 对,
对，说白了这个旭东这个身高呢肯定就能比我看得更久一些，是吧？
这个不用去强调，忽略不计吧。
不，
但肯定稍微久一点、啊、
这个不能忽略啊，就在月球上面你就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哦，
对，因为你站在月球的这个南极，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它的高低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差异的啊。所以如果说是你正好站在某些高地上，是真的是有可能就是让太阳的高度啊高一些，再稍微再高一些，当然不会高太多，是不是？但甚至还有可能就是、
哦、
就相当于你站在一个小山峰上面，你看太阳啊，它是几乎是不会落下去的。你想看，你只要抵消一个 1.5 度，
而且在月球上看的话，这个太阳它就其实运行的速度要比地球上看要慢很多嘛，
对，
因为这个地球的自转其实要比月球的要快得多。也就是说有可能就是我们俩如果是在某一个高度去看太阳，真的就有可能我还能看见你看不见。
哎，是这样子的。
啊、好吧。哎，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如果是在月球的这个南极，其实到某个位置某个高度它就可以实现极昼。
哎，对，确实是这样。那么这种区域呢也有个名字，就是叫长光照区啊。在那个地方去看太阳呢，哎，你可以觉得，哎，他就像一个保安大叔啊，他一直绕着你转啊，他 不肯下班，对吧？然后呢，地平线上呢又有一座座山峰啊，这个山峰当然不像地球上面的这个山峰啊，它可能形态各种各样，对吧？然后太阳呢就可能会在这些山峰当中穿梭，有的时候呢高一些、低一些，然后通过这个啊山坳当中呢就会透出光来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个太阳是不会升到很高，啊，更不会到头顶，是不是？
嗯，
而大家要注意啊，就据估算啊，在南极地区啊，这样子的一种区域呢，实际上是为数不少的。而如果说是能够找到这样的一种长光照区呢，它的年光照率啊，最高或许是可以达到80%以上哦。
哦，哎，这么说来，就是如果我们找个小山包或者撞击坑的边缘，几乎就可以一直晒得到太阳。哎，这个其实从能源的角度是个好事儿。
哎，是啊，所以呢，对月球南极来讲啊，这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啊。这个呢，就叫做永昼峰啊，就永远晒到。
这名字很好听啊，挺仙侠的。
哎，是啊，是啊。那么对于依靠太阳能来供电的探测器来讲啊，这简直就是黄金地段了啊。
对，这个听上去好像本身就挺利好于嫦娥七号它的这个探测器本身，如果要执行任务的话，对吧？
对，但是关键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一定正好是这个所谓的永昼峰啊。我刚才讲的只是说南极地区它有很多个高地，存在着某一块高地它是满足这个条件，但是这个地方呢，或许并不是我们所要去的南极点，也不在我们的这个任务的范围当中，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个没有那么理想化啊。 然后呢还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月球南极去什么地方，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要去探测月球南极地区的一个特定的陨击坑啊，这个等会儿我们会介绍啊，它就在南极点上。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考虑啊，一个高度只有 0.5 度的太阳啊，它实际上非常容易就钻入到叠嶂山峦之中，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去获取太阳能来讲的话呢，我们到底这个着陆的点啊选在什么地方，角度是什么样子啊，实际上是变得非常的关键。啊，这个问题呢啊实际上有可能是要到达月球之后，环绕月球运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确切的找到它比较理想的着陆点，是不是。
哦，如果遇到不好的那种情况的话，它可能还达不到这种所谓的永昼，甚至太阳被挡住的啊时间比较长的。
对对对对，那么假设我们暂时先不考虑地形啊，只是从这个纬度上面来讨论啊，这是可以来进行计算的。另外我们再假设保证航天器工作的太阳的高度呢是 2.5 度。那么在南纬85度的这个区域当中，也就是在月球的一昼夜啊，相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地球上一个朔望月里面，连续满足光照时长大约呢只有 12.9 天啊。在南纬88度呢，理想的连续光照天呢就变成 10.1 天了。而真的要到南纬89度，理想的连续光照天呢就变得只有 2.7 天了。你看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减少。所以从全年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满足这些条件的这个天数啊，实际上也就只剩下20几天，对不对？那么再加上你再考虑地形的遮挡呀，航天器绕月飞行啊，也要花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对吧？那么啊，还有包括这个着陆，你是不是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差，对吧？那么在这些约束条件把它加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实际上这个条件就是越来越严苛。
我帮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就是最关键的点在于我们要去的不是永昼峰，然后我们现在也不可能有一个技术就是把探测器的本体放在永昼峰上让它去充能，然后还有一种非常远程的供能方式把它的里边的比如说巡视器什么的跑到那个谷底，因为真正的目的是去找水冰嘛，所以还是要去找那些比较暗的地方，但是这个又要取一个平衡，它又要暗又要还能够供到一些能，这个时候其实能够选的范围就非常非常小了。
对对对，
这个就导致回到最开篇了，我们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发射窗口如果错过的话，可能它的这个推迟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要凑齐这些条件实际上不是特别容易的啊。
就是如果我们只推迟个一两天上去，然后可能到时候在着陆的时候选择的余地就会很小，或者就是着陆的准备工作就非常的匆忙了。
嗯，对，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刚才说了那么半天啊，就是我们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永昼峰这个概念讲，其实还没有讲到这次最关键的就是永久阴影区了啊，这个能不能和我们展开一下呢？否则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跑题是吧？
啊，那么我们现在接下去啊，我们就开始来介绍一下这个永久阴影区啊，到底是怎么个情况。那么在我们之前已经铺垫了很多啊，月球的倾角啊，南极的日照啊，地形啊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大家也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月球南极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我们再去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月球南极的区域有很多的这个陨石坑，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啊有一个陨石坑啊，它是非常的深，对吧，而太阳呢又是一直是趴在这个地平线附近的，那阳光呢只可能怎么样，只照到这个陨击坑的坑壁，对不对啊？
对对对，
只照到一部分，永远都照不到这个坑底，是不是？那你想这个坑底的部分就是亿万年不见天日的永久阴影区了 啊。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有点像是一口井嘛，只要井足够深，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它也是没有办法井底被照亮的。
对对，这就是啊这个肯尼斯沃森所提出来的这个永久阴影区的概念啊。由于呢它是永远是晒不到太阳的，所以这些永久阴影区的温度也会非常非常的低。
哎，这个温度大概多低？
大概是70开尔文啊，也就是-200度啊。所以据说啊，有些地方甚至还可以更低，低到-230多度。
哦，这个已经非常夸张了。是液氮的温区是触达了吗？
差不多啊。所以啊，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像井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那么这种极端低温它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那冷嘛，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在物理上叫冷井效应啊，就是这个井呢，就是陷阱的井啊， cold trap。 在太空环境当中啊，大家可以去想象，这个水分子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月球的表面，对不对啊？比如说彗星的撞击啊，太阳风的侵蚀啊，对吧，等等很多。那在月球的大部分的地区啊，我们都知道太阳一照，白天的温度就超过100度，那这些水分子肯定就是早就蒸发跑掉了，是不是？还会被太空当中的紫外线去进行分解啊，所以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啊。
哦，所以就是永久阴影区就有点像一个陷阱，或者其实是一个保护伞，
对，
因为它不会被紫外线分解掉嘛，所以水分子一旦掉进去它就会冻在里边，然后再也跑不出来了。
对，因为它足够的冷，是不是？那么即便是没有空气啊，所谓的这个气压很低是吧，它没有气压，那么是不是它很容易蒸发呢？也没关系，就算是蒸发，因为温度是足够低的，所以呢也可能啊，我们讲是不会有这个水分子得到蒸发的机会的啊。那水分子呢就将会有机会以我们非常期待的水冰的形式保存在月壤颗粒的这个孔隙之间啊，这就是所谓的冷井啊。啊，温度越低啊，陷阱越深啊，这个水冰冻得就越牢啊，啊，所以呢，这种冰呢就叫做深井冰啊，深井冰，对吧？
可以，很精彩啊。
我们原来在月球其他地方的样本当中，实际上也一直在寻找水的痕迹，但是我记得以前节目里面也说过啊，这个水呢可能会以各种啊其他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水合物啊，还有包括抢击啊，对吧？这样一些啊方式来存在。而南极的永久阴影区里面真的是有可能是存在水冰的呀，
就是纯粹的水冰。
对，
冰
没错。
那我们之前的一些探测，就虽然说没有真的直接进去，但是这种外围的对吧，然后这种侧面的其实还是有的，对南极水冰的探测情况摸底结果如何呢？
应该讲这种研究呢，高峰实际上是从1990年代才开始啊，就是从1994年美国克莱门汀号探测器的这个雷达回波呢，是最早呈现出哎，好像有一些水冰的这个特征啊。当时还说哎，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泼脏水啊，对吧，脏冰啊，这样子一种情况。那么1998年美国月球勘探者号又是进行了一次探测，那么它呢是携带了中子探测仪，中子探测仪它就能够发现更小的一些，就是我们讲这个分子结构啊，所以呢它发现在南极地区啊，这个氢的丰度是非常高的。到了2008年印度的月船一号呢，也是通过卫星雷达及光谱仪呢，给出了极区可能存在水冰的依据。到了2009年的时候，美国月球勘探轨道飞行器也是一样的，中子探测仪和微波雷达呢啊，又支持了这样子一种判断。所以呢这么十多年以来啊，实际上就是逐步的给大家啊描绘出来一个月球南极存在水冰的这种就越来越多的这种证据和可能性啊，于是呢这个月球南极就成为啊月球探测当中的一个焦点议题了。
就虽然没有原位证据，但是这些侧面的证据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希望很大。哎，这样说起来真的挺完美的。你想，永久阴影区它本身是照不到阳光的，但是位于陨击坑或者这种环形山的边缘，它又有相对充足的光照。
对，
前面说到了，就是最高的这个年光照率是可以达到80%以上的，相当于就是楼上取电，楼下取水。这个做月球基地确实。乍一听是很完美的。
对啊，未来如果人类要在月球上长期驻留啊，甚至建立月球基地，水资源是必不可少，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南极地区其实反而成为一个好地方，是吧？第一啊，这个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可以供航天员饮用，对吧？生活用水啊，这是最基本的吧。第二呢，水呢又可以电解成氧气和氢气，是不是？氧气呢可以用来呼吸，维持生命保障系统啊，非常好。第三点其实也经常可能被人忽视的一个方面啊，你看看液氢加液氧是个什么东西啊，
燃料。
哎，对
哦，所以能找到水不单单是能维生了，它本身其实就相当于是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太空加油站。
对，但是呢我们讲这个可能感觉上是不是有些乐观啊，月球上到底有没有那么多水，有乐观的人呢是估计可能是有上亿吨的水啊，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多现在还挺难说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感觉上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啊。
嗯，但起码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那这就足够支撑我们先到那儿实地去看一看到底情况如何了，对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再考虑到月球本身的这个低重力环境，我们以前在聊月球探测意义的时候，其实也一直提到，就是月球它本身理论上是可以成为一个太空的中转港，或者理解为一个天然的深空发射港的。那这样的话，人员的这种补给啊、燃料啊，都可以就地取材了，那成本会低很多啊。
是的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月球南极的陨击坑底部有水冰啊，然后这个陨击坑的坑壁呢，又是长时间的光照区啊。简直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是不是？
对，这个的话确实是能够理解。如果是在月球上找一个战略要地啊，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那南极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国家其实现在都在把深空探测的目光聚焦在月球南极，对吧？
对，
这个背后的原因大家也比较容易能想到。关键是啊，月球南极从地理上看它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即使是缩小到极区附近，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坑嘛。
那
嫦娥七号现在候选的目的地有公布吗？
其实有好几个没有公开的来公布，但是呢是有好多研究性的论文实际上都提到过，大家的这个目标都是趋近的啊，都差不多啊，因为在南极附近呢有这么几个陨石坑啊，实际上处的位置也不错，而且它的大小呀、深度啊都满足我们讲永久阴影区的这样子一种特征啊。而在这些当中啊，最理想的是莫过于沙克尔顿陨击坑，而这个坑可以说是月球南极最经典、最具有标志性的探测目标，也是全球月球科学家最心心念念的地方。
说起这个沙克尔顿本人其实也很有名，因为没记错的话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南极探险家之一，对吧？当然看的是地球的南极、
就是、是的，是他呢是带领探险队穿越南极冰原，也被誉为人类探险史上最壮烈的篇章，是吧？而我们所说的这个陨石坑啊，沙克尔顿、陨石坑，它的中心点是在哪里呢？是南纬 80.67 度，东经 129.78 度。这个月球的自转轴呢，实际上就是从它中间穿过的，或者我们讲就是南极点，南极点实际上就在这个陨击坑的边缘啊，对，边缘靠里边。所以啊，我觉得用沙克尔顿的名字来命名啊，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啊，这个坑本身有多大呢？
直径呢大约21公里啊，深度呢大约 4.2 公里，坑壁的坡度呢是达到了30度。
光看这个直径，如果把这个坑挪到地球上，差不多也有上海市区的范围了，大概是中环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都能装进去。
对，基本上
是。然后比较夸张的是这个深度四公里，就是4200米，你对应一下的话，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差不多也就是这点。
哎，是的。所以呢这个坑的特征呢就造就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特殊的环境啊，你看坑源啊某些高度它实际上是相对比较高一些，对吧？能够全年啊几乎啊都能够照到太阳，或者说是还 80% 吧。而坑底呢足够深啊，太阳光呢你看 1.5 度的这样一个太阳它是怎么照都照不到这个坑底的，是吧？所以呢就形成了永久黑暗的这个区域，而年均温度呢是达到了-200°。
那么大一片的坑底几乎都是永久黑暗，那确实想一想它的战略价值还是挺高的，因为可能性就多嘛。现在我们对于沙克尔顿陨石坑底部的这个探测有没有进展？有水冰吗？
至少好像没看到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下面有一大片冰原，或者说是不是像这个冰川啊、湖泊啊，就是类似那种样子，好像没有直接的证据啊。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南极水冰的探测历史啊，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证据啊。那前面呢也提到了一些，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最早的这1994年克莱门汀号，它当时呢飞越南极呢就是用雷达做了一次双基地实验啊，就是发射和接收并不是同一个站，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探测。于是呢这个发现呢整个南极那一片它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不是对着某一个点某一个区域，实际上是整个南极区域发现都有比较 异常的这种高反射的区域。所以当时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并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呢科学家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啊，这会不会是水冰呢？
所以现在看来只是猜测吗？
对，当时应该讲只是猜测而已啊。到了98年的时候，美国的月球勘探者号呢是带着这个中子光谱仪再去做测量。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可以探测到氢元素，对吧？发现这个氢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么通常呢就觉得，哎，这个可能性啊，就是水的可能性啊，就大大的这个增加了啊。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水分子当中，对吧，就有两个氢原子嘛。
但是含氢的分子还是很多的呀。
对对。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呢说实话也是争论不休啊，顶多算是间接证据啊。而且呢可以讲这个科学界实际上是争论的大概有10年啊，直到啊再往后就是2009年的时候呢，又这个 NASA 呢是做了一次任务。这次任务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啊，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LCROSS 啊，其实我比较习惯把它叫做这个 LACROSS 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它呢是非常的可以讲是很直接，但是呢又很暴力的一个任务。那它是具体怎么做呢？它实际上是一前一后啊，有两个航天器。那么前面一个呢就是半人马座火箭的一个上面级啊，它到达月球之后呢先绕月球运行，然后呢来控制它定向的去砸向月球南极附近啊，有一个陨击坑叫做卡比厄斯。我也看了一下，就这个陨击坑实际上距离这个南极圈，就是我们讲这个85度这个范围，实际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不是非常的靠近南极。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这么样一个火箭的上面级其实有好几吨重，对吧，啊，可能还带有一些燃料，所以说它的这种能量啊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对吧，就很高的这个速度砸下去，实际上就是掀起了巨大的一个尘埃。
就希望是砸出点打个引号的水花，就是能够在这个尘埃里面观测到一些水的直接证据。
对，然后在这个上面级的后面呢实际上还跟着一个小探测器啊，啊，这个我也把它称之为叫做牧羊犬航天器啊，啊，实际上就是跟随在后面来做一些这个探测，就是当它砸出了这个水花之后啊，那么这个后随的一个啊航天器，牧羊犬航天器，它就是飞过去啊进行这个啊
穿云
对
吧，
对对对，来进行分析。那你看结果发现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有纯水冰晶体的光谱信号，而且说据说是非常的清晰。
哎，这个接近实锤了。
哎，
我忽然 get 到了为什么最开始就是聊嫦娥七号任务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原位观测。就原位证据的话指的就是他是在这个坑底直接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它本质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如果说是找到水比较直接的证据，我感觉这次是能算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呢就是说它的采到的这个量不是很多。而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还是存在的一些运气的成分，就是说砸下去的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不是砸到的这样一个永久阴影区啊还是怎么样啊，这个不是特别的这个确定，因为它并不是非常的靠近南极点，是不是啊？但不管怎么样吧，是认为这是第一次在月球上直接确认了是水冰存在的这种情况。而且呢就是说它的比例呢是不低的啊，大概呢有人说是 5.6% 的这样比例的关系啊，甚至说是有些模型呢是估算出来最多可以达到 8% 啊，那其实就是相当可观了，就是每100公斤的月壤里面你想看有几公斤的水可以压榨出来啊。
哇，这个前提就是在永久阴影区覆盖范围的月壤里边。
对啊，所以呢后来呢也有更多的探测器去了啊。2018年的时候呢，印度的月船一号呢搭载了一个月球矿物学制图仪啊，那么它呢实际上是更加的全面，说白了就是说它对于月球南极的这个区域呢又覆盖了一遍，然后呢看的就更加的仔细了。那么它呢就找到了南极区域更多的永久阴影区当中啊有水分子的光谱的特征信号，所以呢他的那一个发现呢后来呢实际上是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啊，这个让很多人觉得就是月球南极一定是有水冰的啊，而且不止一个坑里面有水，呵呵，对吧，
可以说基本上是证实了前面提到的沃森的假说。
嗯，对，
但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那什么？
这个水冰它到底长什么样，然后有多少，它的具体分布，然后到底是最乐观的是纯冰层，对吧，还有一种就是你前面提到的那种脏雪球的状态，它是混在土里的。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就是刚才徐东所说嘛，就是我们要去原位探测的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了，对不对，这恰恰也是嫦娥七号所希望能够得到的答案嘛。或者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嘛，就是我们 之前再怎么看也还都是卫星去看的，对不对？
对，
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包括这个分辨率啊，它实际上也还是比较有限啊，因为你毕竟这个几公里啊几十公里啊，你不能和我站在月球的表面去看，完全是不能比的嘛。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原位探测呢还不仅是去看啊，实际上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可以来进行取样，挖土挖一勺啊，然后进行取样再加热再分析啊。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能够得到最原始啊最一手的资料啊，这就是所谓的原位探测啊。
对，说实话如果是砸出来的这埋得特别深，和它就是在浅表就有，这个区别也很大。
哎，
但这个真的是只有探测器到现场去挖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吧，你换句话说，你说你砸过它出来的，它是这个原本的一个冰呢，还是说它是被撞击然后高温分解出来的呢？也打个问号，对吧？
所以就走到现场去看，原位去探测，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吧。说到这个的话，干脆就说一下吧。按照现在公布的一些信息，嫦娥七号它是准备怎么具体去进行原位探测的？
虽然嫦娥七号任务推迟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大致的来说一说啊。不过呢，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有些信息呢它并没有公开啊。嫦娥七号呢，它呢是由这个几样东西组成啊，有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啊，这四个探测器。应该说这是人类探月史上第一次啊，能够集齐绕落巡飞啊四位一体的协同探测。
这个我们还是一个个来吧，还是先说一下绕吧，这个能想到轨道器对吧？
哎，对，轨道器呢是将嫦娥七号从地球带到月球轨道啊，并在整个任务期间始终停留在环月轨道上的啊这个航天器。它呢可以带着其他航天器啊，在大约100公里的高度呢啊，应该说是近极地轨道上来进行这个运转的啊。而这个阶段呢实际上也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用搭载在轨道器上面的高分辨立体相机、微波成像雷达，还有包括红外光谱仪啊、中子伽马谱仪啊、磁强计啊等等啊，这些载荷呢对月球南极进行全面的遥感探测啊，我们要拍一拍地形，看一看成分对吧，测测磁场啊，找一找什么氢元素的分布啊，那么这个呢都在这个轨道上就能够去做的。
就先侦查一番，当然这一步的话，我们之前很多的任务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操作。
哎，对，那么只不过要做的更加精细，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要绘制亚米级的高精度的地图，为我们后续的这个着陆呢是做好相应的准备啊。第二项任务呢是在后续的任务当中，也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在下面着陆啊，以及在这个月面来进行探测的时候呢，这个轨道器呢就要承担起啊通信基站的任务了。
啊，这个让我想到了天问一号，
哎，
对吧？就是祝融号火星车放下去之后，其实轨道器是在太空当中绕火，就起到了一个中继通信还有数据传输的作用。
哎，是的，月球南极呢，实际上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啊，而且我们讲这个着陆区呢，实际上很靠南，那么相对于我们地球而言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角度就很偏了。条件是比较差的，然后再加上如果这个地形还有一些遮挡的话呢，确实这个通信呢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月面上包括这个巡视器啊，还有我们等会儿要讲到这个飞跃器，它跟地球通信怎么办呢？实际上都要通过轨道器来进行转发的。
因为我前面想到了，就是之前的这个六号任务它其实是靠那个鹊桥二号，那个是在月背嘛。
对对，
当然它的这个思路不是靠轨道器了，它是直接我们有一个中继卫星。那么像这一次的话，鹊桥二号会不会也起到一定的组网的功能
啊？那当然，这个因为鹊桥二号它的带宽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连在一块实际上还是能够发挥更大的这个作用。当时我也记得就鹊桥二号24年发射嘛，它就是为月背的这个探测来进行服务的啊，它也会为嫦娥七号来提供通信支持啊，所以就相当于是形成一个临时的月球通信网络了啊。
对，如果说只靠鹊桥二号的话，考虑到它潜在的着陆地，那可能是会有一些盲区，
角度也不好。
接下来具体说说这个着陆器吧。
着陆器当然就是负责在月球表面进行软着陆啊。那这次的任务呢，是在月球南纬85度甚至更往南的这个区域，对吧？那么需要找一块比较合适的场地来实现高精度的软着陆。那考虑到月球南极的地形地貌实际上是非常的崎岖不平啊，平原是比较少的，所以呢着陆的精度呢就要比前几次任务呢相对来讲都要高许多，可能是要达到几十米啊，就至少是几十米的精度。大家这样去想吧，就比如说你要着陆在一个这个相对高地上面，能够照到太阳光啊，但是这个高地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宽大，是不是？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陨石坑了，也就是说你就是一脚坑里一脚坑外的这样子一个位置，是不是？所以呢相对来讲它的一个空间的冗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因为着陆器本身呢也是一个科学探测的平台啊，它呢上面也携带了几个载荷啊，也很有特点，比如说月正仪啊，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啊，还有包括月表环境探测系统啊，地形相机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载荷。月正仪应该讲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以前我们可能是看到过这个 NASA 对吧，美国他们是有部署过啊月正仪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中国第一次会来携带啊这个月正仪来记录月球内部的震动信号。
嗯，相当于给月球做心电图了是吧。我们以前其实聊地震的时候也一直说嘛，就是通过震动信号更重要的不是监测月球的这个地质安全，更重要的其实是看内部结构用嘛，对吧，那到底有没有核心啊，月幔有多厚啊，然后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地质活动或者叫月质活动等等，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的。
哎，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月球的地震啊，它的情况可能和地球不太一样，对吧？它可能不是由地质活动引起的啊，它可能是因为像冷却，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应力的释放，或者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小行星的撞击啊，陨石撞击可能也会造成月球上面的月震。但有这么一次月震，实际上就是非常好的一次给我们去探测月球内部的机会了，对不对？
对，而且从这个月震监测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点位越多越好，
哎，
对吧？如果更多的话，其实就能够对月面以下的这个内部结构了解的更深。那落的部分讲完了，接下来是巡了，巡视器。那当然，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月球车，对吧？
对，当然这个月球车呢，跟玉兔长得还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也继承了玉兔号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传统啊，比如说这个有全景相机啊，对吧，测月雷达呀，光谱仪呀，啊，这些肯定都会有啊，还有包括这个月壤挥发分啊，测量仪啊，月表磁场测量仪啊，这些载荷，就总的来讲就会比玉兔小一号啊，总之吧，这个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
嗯，相机、光谱仪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看月表的，对吧？判断一下物质成分，然后测月雷达，这个应该感觉上是往下进行透视，因为它可以通过雷达波束反射来判断哪里是比较松的那种月壤，哪里是比较坚硬的，然后哪里可能有冰，这个很关键。
对，
这有点像做那个 B 超嘛，就是不挖开它也能够大概估一估地下的这个分层结构是怎样的。
对，不过呢，就是在月球南极啊，有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巡视器啊，并不是你想走哪里就走哪里的。因为什么？因为太阳的高度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你要追着太阳跑啊，应该是侧着对准太阳跑。
就是
你能想象，
就是光在哪儿，我就往那个光照区去走。但是可以想象，因为这个太阳高度角非常低嘛，
对对对，
这个影子应该巨长啊。
对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哪怕你比如说有个小石头啊，这个小石头可能也就几十厘米啊这样的高度，但是影子可能就是几十米长，是吧？那么巡视器呢，就是因为肯定还是要用这个太阳能电池来供电嘛，所以说你不能这个跑到这个阴影区里面去啊。
嗯，是的。啊，不过你前面提到这个几十米长的影子，还是有点危险的。
对，
因为如果是石头的影子，其实没啥。
对，
如果是一个小山峰的影子，
哎，对对对，
这个对于探测器的移动能力来说还是挺麻烦的。
就是这个道理，哎，这它一下子可能就要走出去几十米，它才能够走出阴影区，是吧？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为了应对这个太阳的很低的这个角度，任务当中的那些航天器，到时候大家去看吧，就我觉得都会长得有些奇怪，你知道吧，就感觉上就不像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这些航天器。为什么呢？他们的太阳翼啊不是平放着的，会像风帆一样的垂直展开，是会立起来，你能想象吗？
就真的像那个帆船的感觉。
哎，对 对, 对，
就有点真的飞船的意思。
是的是的、那巡视器上呢还有一个功能啊，也可以来提一下，就是说它有一个月壤挥发分测量仪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呢，它是可以测量月壤当中释放出来的一些这个挥发性的气体成分啊，比如说水蒸气，是吧，它也是属于这个挥发分啊。那它的工作方式就是把样品呢来进行加热，然后分析释放出来这个气体。那如果检测到水蒸气的这个信号，那就很明确的就能够说明月壤当中是含有水或者说是含水矿物，对不对？所以呢，感觉上我打个比方，就有点像这个闻一闻这个气味啊，来判断物质成分。
哦，哎，你还别说，月球上因为它没有空气的干扰，所以每一个气体分子理论上都能够被 挺精确的捕捉到。
哎，是哎，
在那边闻是闻得更纯粹的。
哎，这倒是啊。最后呢，再来介绍一下飞跃器啊，这也是最具有创新性的部分啊，这个非常赞啊。
对，这个很好玩，因为在火星它好歹有大气，
哎，
理论上还是能真飞的。
对对 对， 对，
月球上没大气，真空环境你怎么飞？
对，所以你不能称它是什么无人机是吧？对，不能这么说啊。那么。它呢也是一个15公斤重的一个小型探测器啊，利用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六分之一的这种有利条件呢，它会通过那种就是蓄力弹跳啊这样一种方式啊来实现移动啊。那么在月球上没有空气的这个阻力嘛啊，所以呢它也可以再借助一下比如说小型的这个火箭的发动机是吧，来推一下，所以呢它可以来进行一个这个多次的这个起降啊跳跃这个动作。
这是个蹦跶器，不是个飞跃器。是准备靠它进入永久阴影区吗？
嗯，
还是说因为前面说的那个着陆器啊巡视器啊，听你的意思好像都是依靠太阳能的，它其实是可能真正的进入深渊的勇士了。
那它才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位啊，就可以讲是属于什么特种兵啊。那它的设计的目的就是从光照区起飞，然后呢跳进永久阴影区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陨击坑的坑底，然后进行这个水冰的原位探测，还包括取样的分析。那么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要依靠蓄电池来进行工作了啊。那么差不多了啊，马上跳出来，回到光照区来充电啊，充完之后再跳进去啊，如此反复。
我还能跳出来再回去。这听上去像在潜水哎。
哎是哦。
就跳下去作业，
对
吧？
对对
对，没电了或者氧气耗尽了，那不行，对吧？所以他就先要出来换口气，
先憋着，
重新充下能，再进去。
所以呢，在阴影区里面要抓紧时间干活啊，包括这个钻取啊、月壤，对吧？然后再加热、化验、分析啊，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快啊。然后呢，就是赶紧再跳出来充电。
这真的很有趣。我理解你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失落了，因为真的会很期待他如果到了那儿。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那真的很好玩的。
就如果成功了，那实际上它就是继 NASA 这个机智号这个无人机是吧？继它之后呢，是人类在另一个天体上实现的第二种非传统移动方式的飞行器，是不是？
因为机智号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在火星上搞的那个小无人机嘛。
对，它就是跟地球上的无人机其实非常像，只不过就是火星更加稀薄一些，是吧？所以你看啊，嫦娥7号这四个探测器是各有分工，对吧？轨道器在天上是绘制地图，着陆器呢是找准地方安营扎寨，巡视器呢在地面巡逻侦察，飞跃器直接空降敌后。
所以嫦娥7号它不只是一个探测器，而是一个非常成体系的一个小分队，对吧？其实还是很期待啊，它可以给我们去揭秘一下的。毕竟月球南极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水，它的想象空间是无穷的。不过从你讲完之后，我回头再看一看，就是不管是它的目的地，这个地形环境，包括它本身，因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又有很多其实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的，是第一次，对吧？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甚至某种程度上称得上是最复杂的月球探测器了。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来说，甚至可能在世界范围月球探测来说，它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月球探测器，对吧？
对，目前这个无人探测实际上复杂度
本身我们就已经是走在前面了，然后你更不用说这个任务的难度非常高了。这样一想的话，它错过了那个发射窗口之后要往后推比较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发射窗口是非常非常窄的。
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嫦娥7号任务的发射窗口呢，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啊：地月转移轨道的最优能量窗口，着陆区的极昼光照条件，太阳能翻板的持续供电的需求，还有呢就是对地中继星啊这些通信的弧段的这个覆盖。所以你要把这四样东西凑在一起呢，可能一年当中啊也就剩下十几天啊，甚至也就几天的这种窗口，对不对？而且呢，因为你还要考虑到什么，要预留轨道器变轨进入到极轨绕月探测，对吧？你这个也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说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要往前倒推。
这个其实没有想到去真正的南极窗口会那么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又有点担忧啊，因为现在不是说月球基地可能最好的选址是在月球南极。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 它的窗口这么窄，这个航班很紧张啊，
票抢不到是吧？
啊，不，主要是你如果是有人驻留的话，
嗯，
那这个窗口我觉得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吧，因为随着任务的不同吧，轨道呀、窗口啊，可能都会不一样，是不是？而且呢，我相信以后真的是要高频次往返的这种需求呢，应该还能够找到更好的进出的方式吧。
其实还有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嫦娥七号的时候会知道它是代表我们整个探月接下来的一个新篇章的开篇，
嗯，
它后面其实是要关联着比如说嫦娥八号啊，甚至一系列大家更期待的跟月球相关的任务，
啊，
这个会有影响吧？
影响当然是有的啊，不过呢还好，一方面啊，从目前来看，虽然没有说具体的这个时间啊，应该嫦娥七号呢是推迟到下一个窗口啊，应该不会说是把嫦娥七号就给取消了，对吧？
嗯，
啊，另一方面呢，就是今年上半年其实也宣布了一个消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的探月工程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以前呢我们叫什么中国探月工程，也就是2004年立项的那个，对吧？大家熟悉的叫嫦娥工程啊，到了2023年呢，是中国全面推进探月工程四期，对吧？核心目标呢，就是建设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啊。所以我们讲，原来作为备份星的嫦娥六号，于是呢就被啊赋予了新的使命嘛，啊，它就被称之为叫做嫦娥四期，是不是？
对。
那么到现在呢，啊，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将载人登月工程和嫦娥探月工程，从任务资源队伍这三个层面来进行了深度的整合。整合之后呢，它的名称也变了，叫做月球探测工程，是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统一管理的啊，就是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实施啊，这样子一个原则啊，目的呢就是避免重复啊，提升月球探测的综合效益吧，对吧？
所以大家其实真正担心的就是和大家可能最期待的载人的这个部分进度上的一些影响。
对，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因为现在是两个工程来合并规划，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在很多的一些细节当中实际上是可以来做一些整合了啊，就不像以前就是两个工程同时来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有可能就是我们讲无人的和载人登月的来进行统一，所以未来的探月任务呢，我相信啊会做出一些系统性的调整，所以呢从更大的战略层面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影响是不大的。
我帮你说的更直白一点吧，就是因为考虑到就是人的部分或者是登月的部分，它的首次一定不会去挑这么刁钻的位置，
那当然，对，
肯定是先以一个能够确保让人登上去作为一个优先选址的，那这个肯定就不会考虑背面或者是南极这样子苛刻的条件，那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分析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在南极附近去建比如说长期的这种科研站，所谓的这个基本型，那这个的话可能在时间上会有一些调整，但是考虑到本身我们定计划是比较大的，而且在计划的整个的每一个执行的节点它其实是会有一些冗余的，
对，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
对，然后目标上我们不能说是这种事情你要期待到具体到比如说30年的几月几号，但是大方向还是比较稳的，
是的，
好事多磨吧，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持着对于这个嫦娥七号的关注和期待，以及对中国航天的信心。
是的，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纪念一下，这是时隔快小半年了啊，不算旅游特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期双播啊，感谢水兄给大家带来的比较硬核的内容，但这个确实和我们平时做的航天的话题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要么是发射，对吧，要么是这个已经发射成功了啊，这一次呢确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契机和大家来讲，但是我觉得内容还是挺硬的，因为毕竟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更好的去理解什么是永久阴影区，以及我们曾经做了很多年的一个长线的话题，就是太空当中找水这个问题，对吧？也可以吧，就是我们这样子了解完了之后，明年如果说啊真的这个嫦娥七号要再次发射了，大家其实可以直接翻出来来听一听，对，这个任务就更理解了。
主要是我觉得要藏一年我也藏不住啊，
是吧？是是，明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时候如果真的去那儿，不管是做直播还是大家自己去看，我们也轻松一点，不用顾原样这头了。
没有，到时候肯定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嘛。
行，好了，那么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真就这样，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 帮助我们的朋友。
远亚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徐东，
我是水兄，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